本愿经第九讲，第九讲，在前面一次说到婆罗门女啊，依照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教给他念佛的法门，那么他由这个法门得到了一心不乱，所以才有这个机缘参观地狱。那么在地狱里面遇到了五毒鬼王，那么他向五毒鬼王啊询问地狱里面的情形啊，鬼王一一的都向他报告了。之后啊，这才转入到正题，他要打听他母亲的下落。于是乎啊，这个鬼王啊就问他啊，我们看经文啊，我们看经文，说贵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说再生习何行业？这是无度贵王啊请教啊。圣女答曰：我母携剑击毁三宝，设合战性旋又不尽，十岁日前未知生处。那么这是婆罗门女答复鬼王说，母亲在世的时候知见不正啊，邪见里面最重的就是不信三宝，不信则免不了机会啊，所以是机锋毁谤。那么这个罪业呢是非常之重啊，在一切邪见里面是最重的这个罪业。婆罗门女前面曾经说过，他以种种方便呢劝诱他的母亲，可是他的母亲呢有的时候哎觉得有道理啊，有那么一点信心，可是有时候啊他又不相信，寻又不见啊，就是信心呢或有或无啊啊。那么私了之后啊没多久啊，十岁日前不知道他现在在生在什么地方。那么法句经里面讲啊，这都是佛说的，随其所造业罪福有果报，恶业堕地狱，善业升天上， 高兴，生善道，得五漏涅槃，啊，得五漏涅槃。那么这几句话，是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善恶果报是真实的，善决定的善报，恶业决定的恶报，这是绝对不变的真理。我们应当要相信，高行是讲的反省，也就是说依照佛法的理论方法认真而且能够精进不懈的去修行，这样的人定会正果啊。所以说大概的是善道得五漏涅槃。那么现在龟王啊，不晓得菩萨之母在生的时候，他究竟呢造些什么业？圣女是毫无回避啊，老老实实都说出来了啊，他造的是邪见积毁三宝。如果这个见解正确，言行就很容易造恶业，造了恶业呢当然要受恶报。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常常劝勉我们不要行邪道啊，用行邪道之后果报是非常可怕的。那么无毒鬼王啊就又问了，菩萨之母啊姓是何等？那么既然晓得他是造作再生的造作恶业，当然果报是在恶道，可是世间造恶业的人太多了，所以婆罗门女在地狱里面见到许许多多在受苦的这些众生啊，受报的人这么多，鬼王当然一定要问啊，你的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那么这样才好调查啊。所以这个经文上说啊，那么这个姓氏在印度它有四姓阶级啊，有四姓阶级。那么第一呢叫刹帝利啊， 这是我们讲的贵族。第二呢叫婆罗门啊，那么这是宗教徒，叫净行啊。在四性阶级里面，他们的地位啊非常之高啊。你看这个甚至于帝王就位行加冕礼呀、也要到教堂啊，请这个主教啊为他加冕。所以这个婆罗门呢，在印度社会他们的地位相当之高。第三种叫毗舍啊，这是商人。第四种啊叫首陀，这就是一般平民啊。那么这两种啊是地位最低的啊，在这个印度四姓阶级他们相当不平等啊。这个贵族与平民呢不通婚的啊，由此可知他们这个阶级之严啊。那么在中国社会呢，可以说跟这个印度社会不相同啊。中国也有四民啊，但是并没有他那么严格啊。中国社会是四农工商啊，四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啊。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对于知识就非常的尊重啊。那么其次的呢，你看这个商在一般来讲呢是比较最富有的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呢，他是重视这个劳力啊，所以把农工排在前面。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以农立国啊，所以对于农人看得非常的之重啊，他在这个社会上地位呀也为大家所尊敬的啊。那么四民里面啊，这个商呢地位是最低啊，地位是最低。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可以说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因此大乘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那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啊。那么这个是影响非常之大啊。那么但是中国虽然有四民，不像印度啊那么严格啊，他这个贵贱呢分得太清楚了啊，这个阶级观念太重了。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啊就与大乘佛法的精神真正是不谋而合啊。那么菩萨他的母亲是设于婆罗门中啊，所以底下呢这个圣女就说了，她说我的父亲母亲呢都是婆罗门中啊，换一句话说都是这个当时的贵族啊。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居婆罗门中，父号释罗善心，母号月地利。那么他这一次来呀、是找他母亲的啊。找他母亲跟鬼王交谈的时候，他先说他父亲啊。你看这个地方提的时候，这个父亲在心 说到名号的时候啊，也是父亲啊在先。啊，这个是对于这个双亲的孝敬。啊，这个名号里面，释鲁啊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信善。啊，信善。善信呢，这两个字是中国意思。啊，所以这个翻译啊叫繁华合一。啊，虽然名字是非常好啊，可是这个人呢是邪见。啊，好名字。啊，可是知见呢不真。这个月地利古人没翻译。啊，没翻译呢，我们只存这个音了。啊，当然不能够随便说。啊，这个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举华严经上啊几句话来做例子说。啊，经给我们说，妄识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啊，大智度论上也说，邪见最重，故虽持戒，身口业好，戒虽邪见恶心，如种苦种，戒作苦味。又说邪见之人虽持戒精进，戒成恶法，不如不知而行会失。这几段经文呢，都很难懂啊，尤其是初学，免不了啊有疑惑。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讲最重要的就是邪见。为什么邪见会这么严重？华严经里面妄识菩提心呢，就是邪见。菩提是正知正见呐，啊，菩提是印度话了，翻成中国是觉，就是觉而不迷，啊，是一个觉悟的心。如果妄识觉悟的心，那么你心就迷了。啊，迷心呢，修一切善法都叫做魔业，跟知论里面所讲的意思是相同的。啊，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说一说。佛法里面说这个邪见的标准，我们一定呢要清楚，这个标准是有许多层次的。啊，那么在初学的标准，当然那还没入佛门。啊，我们讲世间。这个世间法邪正的标准是以世间圣教。啊，你比如在我们中国过去啊，中国从汉以后是以儒家为标准。 凡是我们的思想言行与四书五经十三经不相违背的，这都叫正知正见，这是世间标准。那么在佛法啊，在一切小乘经论里面所说的这个理论方法境界能够相符合的，那么这是佛法了初学的标准。如果这个标准再要提升一层，那就是小乘阿罗汉以上的啊，这个就是要以无漏啊为标准。如果是属于有漏的，那就属于邪知邪见啊；属于无漏的呢，这就属于正知正见。那么这是讲小乘啊，小乘可以说从断八十八品见惑之后，知见呢逐渐逐渐的离开了邪见啊。所以小乘见到之后决定不会到堕三恶道啊。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堕三恶道呢？因为他远离邪见啊，虽然不堕三恶道，这个天上人间呢还要七次往返啊。为什么呢？死活没断尽啊，死活断尽了，这叫正道了啊，就是小乘四果罗汉了。可是诸位要晓得，大乘的境界比这个更高啊！大乘法里面的标准要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心，这个时候叫正知正见啊，叫正知正见。这是真正的离开了邪见了。你看小乘人就是四果罗汉的境界，释迦牟尼佛还叫他焦牙百种啊。如果跟大乘菩萨两个比较比较，那他的知见不算是正确啊。所以是堕落在偏真涅槃。迷失了自信，纵然是在小乘法里面修到究竟的各位，就是四果罗汉，大乘菩萨看他还叫做魔业，何况其余呢？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在楞严经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佛法最重的就是知见呐、啊，知见要正，行业没有不正啊。知见不正就是念佛参禅讲经说法都是属于魔业。楞严上说得好啊，说末法时期呀、啊， 邪思说法入恒河沙了。啊，什么叫邪思？那个法师邪知邪见，他也出家，他也穿上黄海青，也搭上红袈裟，也讲的是大乘经典，那个不是佛法。我们从什么地方能够辨别？所以这个邪正相当不容易啊！啊，不能辨别不行，一定要能够辨别。啊，那我们举几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啊，我们以这个标准去体会。像金刚经上说的，有四相的，这是邪见。你看金刚经上说，普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可见的菩萨决定是离四相。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看，菩萨决定是慈悲，而且是平等的慈悲。如果他待人厚慈薄彼，当中没有相当的理由，啊，这个理由绝不是为了私情，那就是邪知邪见。那像诸佛菩萨应现在世间，我们反复看起来，他有的时候厚慈薄彼。啊，譬如玄奘大师在世的时候，对窥寂大师就特别厚。难道玄奘大师特别爱护他不是不成吗？不是的，是窥寂大师根熟了，他的根性利益，这一生当中能修行正果啊，能普度众生啊，这是特别要成就他了。他不是私心啊，哪一个众生根性成熟了，佛菩萨都是同样待遇来对待他，绝没有私情。那这个是觉而不迷呀。所以邪与正我们要能辨别，特别重要的是自己呀，究竟是邪是正，这个关系太大了。别人邪正，说实在的话，不是我自己邪正，与我